刚刚把这个 controller 放到袋子里，就已经忘记我是这个 controller 在什么地方了。现在记忆真的是差到这个地步。我们从小到大有多少机会你去数算日子？我不晓得，你回想一下，你曾经数算日子。数算日子有两种数算哈，一种数算日子是数算已经过去的日子。那已经过去的日子，举个例子来讲，有的人就问你说你毕业了多少年 ,OK, 然后你结婚多少年 ,OK, 那有些人就问说你信主多少年 ,OK, 这是数算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的日子。当然我们在这一生里头你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回倒去想的话，当你还没有毕业之前，你会不会去算说我还有几天毕业 ,OK, 很兴奋哈，那个也许是想要放暑假了，所以倒数还有几天要毕业。那结婚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很兴奋哈，我还有30天就要结婚了，那个我马上可以跟我的爱人，跟我的心爱的人在一起共度一生，实在迫不及待。每天刚才这个程序单里面，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这样做哈，在那个 calendar 上面，月历上面就画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还有几天，这是很兴奋的事情。我不晓得退休对大家是不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常常聊天的时候，很多人大家都期盼退休甚至说提早退休，我还有多少日子就可以退休。那退休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啊，哎，这个人退休了。那我自己算日子算的最仔细的一次是什么？我也许跟大家分享过。在台湾的话，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要去当兵。那当兵的时候我们当兵是两年当兵，那其实扣掉前面大学入学的时候有一个军训的时间，其实只要当一年十个月的兵。一年十个月的兵就是670天。670天的话我们那时候大家你只要说数馒头，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数馒头。为什么叫数馒头呢？到了部队里以后每天早上都是喝豆浆吃馒头。那所以数馒头，你只要数吃了670个馒头你就退伍。OK? 那所以数馒头这个是很消极齁，就是在那边等，就在那边等，很无奈的等。670个馒头吃完我就可以退伍。另外一个数字我自己在算啊，我今年是53岁，跟 Balex 一样，他也是53岁 ,OK, 他特别给我指53岁。如果照我们平均年龄来算 ,OK, 上次我们算过哈，谈过在美国的话男人的平均年龄大概79岁可能上上下下一点。那如果26年，就是我们还有26年 ,26 乘以365就是9490天。9000好像很少啊，现在都是这个钱的数字，买一个房子都是几十万几百万，这9000好少好少。但是在这段的圣经里头你看到摩西整个诗篇里头在分水岭，就是在12节 OK, 如果圣经你可以继续打开来，整个的分水岭在12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前面跟后面，你如果仔细看看，是一个分水岭，它的一个转变。那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我想分三段来跟大家来看。第一个是摩西的回想，第二个是摩西的反思，第三个是摩西的回应。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年岁，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来把握当下，让我们珍惜每一天的日子，珍惜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中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珍惜我们可以跟亲人朋友今天一起来到主的殿中，让我们有唱诗，让我们有一起谈天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再次的了解到神你自己的心意，好叫我们得到那喜乐的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其实诗篇我们刚才读的这一篇，并不是可以看到真正摩西的几个回想。OK， 我们如果你对摩西的一生很熟的话，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啊，摩西的一生。因为当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写的时候他是在回想他过去的年岁。那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其实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大概是118岁，有些人是这样讲，118岁就是他在他活了120岁， OK， 那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而且是犹太人将要进迦南之前， OK。 那如果你对摩西的一生很熟的话，你就记得摩西的前40年其实他是生活在皇宫里头，他的故事小孩子也很熟哈，小孩子卡通影片也有这些故事，因为很戏剧化，他在他那个时候犹太人被埃及人法老来压迫，所以他的犹太人的男婴那时候全部都要杀掉。那他的母亲为了保存他，就把他放在一个纸箱里，从河里头飘下去。然后感谢神的恩典，法老王的公主 ，OK， 把他捡了起来，然后把他领养成他的养子。在这个过程里头，他的母亲刚好成为他的乳母 ，OK， 所以从小到大，其实他的母亲在宫殿中也照顾他一路的长大。那甚至他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他的母亲，你可以想象，私底下就已经跟他讲说你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他从小其实虽然他有王子的身份，其实他很清楚他是犹太人。他甚至他的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他的神，他都很清楚。这为他将来铺了很重要的路，因为他不仅是得到王子的训练，就是一个领袖的训练，从小在宫中里面所有的学识、所有的才艺，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王子领袖的一个训练。同样的，在这个时候，在一个属灵的教导上面，他的母亲把他带到神面前，让他这一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来想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才艺、把知识、把学业都教了， 但是忘记教他这个属灵的功课。所以摩西在这个前40年的时候，他其实虽然是贵为王子，但是他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二个阶段因为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头，他看到犹太人在埃及被欺负，那有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想要救他的同胞，就一拳，我不晓得是一拳哈，可能是好几拳，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那其实他血气，那40岁哈，40岁还是血气很冲动，大概40岁的一个人，那他的百姓，他的同胞其实并不领情哈，反而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OK， 所以他杀了人，他就只好去逃命了。所以接下来的40年，他其实在米甸的旷野里头在牧羊。那这个阶段跟第一个阶段是完全的不一样。你可以想象，本来是在吹冷气的地方，本来是在吃 buffet 的地方，宫中大概是 all you can eat， 本来是在睡这个很软的床，到了旷野完全的不一样。旷野里头每天着晒太阳，晚上冷得要死，睡的是什么？可能是睡地上吃的是什么？小肥羊？没有，也不是哈，吃的东西绝对是跟宫中不一样。在这个阶段里头，神在磨练他。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处怎么样，很容易处在富足里头，但是在贫穷卑贱里头，我们就没办法生存下来。神在这个前面的40年里头，他让他先甘后苦，先甘后苦。Okay， 如果你觉得把它相反的话，会怎么样？你可以想 ，OK， 倒吃甘蔗，我的中国人说倒吃甘蔗越来越甜，日子就越来越好过，日子越来越好过，你就怎么样？越没办法承担大事情。越让他承担大事情，他的前面的40年，感谢神是先甘后苦。那我们同样的，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日子，很多时候其实人的潜力，或者是说回到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不足，领受神的恩典，都是在苦难的日子里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摩西的回想里头，这40年，在接下来的40年是什么样子。他可以回想后来神呼召他出来带领埃及人，带领犹太人出埃及，那这个经历是很不容易的。一个领袖他带领200万的犹太人要出来，他即使是受过王子般的训练，即使是吃过苦头，但是当神来呼召的时候，他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他拒绝神非常多次，最后神还是让他来当犹太人的领袖。他经历了这个埃及法老这个降10个灾的神迹，然后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神迹，然后出了埃及以后带浩浩荡荡带着200万人，结果这些人吃的喝的，神再再显神迹，让他们一关又过一关。 在同样的时候，这些老百姓其实非常的让神失望，也非常的让摩西头痛。他们一再抱怨，甚至想说，我们宁可回去埃及当奴隶，我们也不愿意出来。那神最终其实应许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你想想看，对于摩西一个领袖，他的一个回想整个过程，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是沮丧还是有盼望呢？我们先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再接下来来看看这些事情。好，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摩西回想他过去的年岁的时候，他数算过去的日子的时候，主你也同样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求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看到神你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摩西的挣扎也是我们的挣扎，摩西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盼望，以至于我们这一生里头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看在这段经文里头你圣经如果继续打开来的话摩西的反思。 OK，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看人的永恒跟人的短暂，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五节、第六节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可以想象在旷野里头我想的就是说不是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旷野，是第三个阶段，他们在旷野流离失所。 OK， 虽然有神的带领，他们在那边绕圈圈绕了38年每天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山。OK， 一群人，晚上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霓虹灯，也没什么，就是一片的星空，一片的星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机会你上一次真正的仔细去看星空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的人都躲在晚上，都躲在屋子里哈，看不到星空。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当你看到星空，看到银河的时候，你曾经有那样的感叹吗？科学家说今天的宇宙有多大？138亿光年。你可以想象130亿光年是多大。我们今天的人以为这个就是我的全宇宙，我可以看所有的事情从这里看到，我甚至可以控制很多东西从这里，我的世界，我的宇宙就在这里。不瞒你说，我们教会有一些那个照相的照相机，可以安全照相机，那个叫什么 surveillance camera。OK， 我可以从家里都可以看到，所以有几次弟兄姐妹不小心这个把我们的警铃触换了以后，我就打开来看，啊，这是我们自己人的，没关系，跟那个公司说先不要管，先不要管，所以我可以看得到，但是这不是我的世界。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围绕着我转。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想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是那么那么那么的小，时间上面也同样的 我们到底这个宇宙有多长多久？这里比喻的是千年跟一根的比较。OK， 其实它这个比较还不到我们真正现在科学家所了解的。我们人活的时间跟这个宇宙比起来，太不可思议的比较。第一节他说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当一个人在经历过神的带领，38年在旷野，如果要讲就说20年一个世代的话，就过了 OK， 他已经看到两个世代他们还是在旷野漂流，他的居所就是哪里？就是神所供应的一切。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居所，我们还以为是我们打拼来的，我们是否看到这个后面供应的源头是神呢？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于神。你如果要推到最后的话，那个终极有一个供应者，就是那位神。在第五节的时候，他甚至比喻说，我们人的一生就像睡一个觉，睡觉醒来就结束了。OK， 那中国人说人生如梦，人生如梦，但是梦醒了，你看到什么？你希望梦醒了你看到什么？梦醒了你看到什么？那个在偶像剧里头，这个男女还没有结婚之前就说，我这一辈子希望每天早上起来就看到你。但是人生的一觉睡觉起来以后，你希望看到什么？在诗篇这里他说到，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当我们睡醒的时候，当我们人生的这个梦醒的时候，当我们睁开眼的时候，第一眼看到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哇，有这样的盼望的话，就诗人说到的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了。好，看完了神的永恒跟人的短暂的时候，这段经文里头，摩西又看到了神的愤怒跟人的罪孽。不管是他看到这个百姓的罪孽，或是他自己的罪孽，都在这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到，不管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甚至都不敢发怒哈，不敢发怒。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个爱的教育 ，OK， 我们的爱的言语 ，OK， 但是在神里头，真正的爱其实是有愤怒的。真正的爱是有愤怒的，因为当你的孩子做错了事情，当你孩子真正的是做错了事情，你如果不管教他，你如果不发怒，其实反而是害了他。那在这个地方，摩西看到他们自己犹太人的罪孽，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违抗神的命令去拜别的偶像，在神的供应当中的时候，常常的埋怨，常常的来到摩西面前跟他 complain。 那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来回想我们自己的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即使是做了基督徒，我们有一些罪恶我们实在是改不了， 我们的习惯改不了，我们甚至有时候在神的供应当中，我们还是继续的跟他抱怨，从来不满足。我们甚至自以为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好得不得了。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证哈，三个礼拜前我去Stanford 看病，那出门之前，美英就跟我讲说开车小心，开车小心。那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说，我从我们家从 Palo Alto 回到 Fremont 的话，可以走两条路，一个是走237，一个是走过桥84号桥。那我想，我以前都走237，我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想走 Palo Alto 那条路过桥可能比较快哈，所以我就把 GPS 设定好，因为我那个里头带着我怎么走我不晓得。GPS 设定好以后，我就听他说左转右转左转右转 OK， 到了帕拉托那个我都忘了什么路了，因为 GPS 的缺点就是说你听完了你就忘了 OK， 你从来不记得叫什么路。一个左转进去就看到两个警察在那里，两个摩托车在那里我前面已经有一个人被拦住了 OK， 所以那个警察来，你知道你是 illegal left right left turn 吗？我说我好像有看到东西，但是 GPS 跟我讲说左转，我就赶快左转了。我而且那个也没有 stop sign， 所以我很急哈，因为很这条街上也不是说那个没有车的，所以我一听到我就马上左转。来看啊，那没办法了，那你要怎么解释？我说警察先生啊，我是听 GPS 啊， GPS 跟我讲说要左转的。他说你不能 trust GPS， GPS 你有没有听说把人家领到这个湖里面掉进去的？他还将我一军啊，他说你不能 trust GPS， 然后所以就开了一张罚单给我，开了一张罚单给我。我心里很懊恼，我真的心里很懊恼，为什么呢？这是我生平第一张交通罚单。哇，你们不要这样子哇。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我过去我自己回想，我自己回想齁。其实神其实要教我功课齁。因为过去当别人吃罚单的时候，我就说我还没有吃罚单，我这一辈子都是清白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一点点的东西其实变成一个人的骄傲？如今我跟你们一样黑了哈。其实这个地方也讲到人的罪恶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很隐藏的哈，是一个隐恶，这个东西其实在隐藏的很下面很下面。我自己有这个骄傲啊，每次提起来的时候别人哇哦，我是了不起啊。那当然我那时候不拿罚单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跟我同事讲说这样子罚单大概要400多块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气，你看又动怒了。人就是这么软弱，人就是这么软弱 OK， 就来开始数落警察的不是。哎，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有一些很隐藏的恶，甚至你自己回想看看，任何事情你觉得你做得好的都有可能变成一个自以为意，比人家好，比人家骄傲。这不就是法利赛人吗？我们所说的法利赛人的问题。那看到了神的一个愤怒，让摩西看到了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 不仅是渺小，不仅是得罪了神，更是需要依靠神。我们可以接下来来看看摩西的一个回应。对不起啊，巴勒斯已经眼睛眯在那里，你太远了，前面的人希望看得到，你们眼睛好一点的话。摩西从他的回想数算过去的日子，接着摩西的一个反思，接下来他就来回应数算将来的日子。记得刚才我讲的，这个是一个分水岭，从前面很多的感叹，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一转换以后，他就开始，你看到喜乐的这个字吗？看到这个喜乐的字情，关键是在哪里？关键是在第三节的时候，他曾经看到一个神的一个作为。第三节的时候说到，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世人要归回。从一个很没有希望， OK， 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的话，你真的是死了以后就变回尘土，就归回，什么都没有。但是在摩西的心中，他知道神不只是要让我们归回尘土，甚至要我们归回于他。这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最主要的原因，他是要让我们人归回。在13节的地方，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你可以想象摩西在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应该记得，当年他们神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进迦南的话，你们要在旷野里头40年，已经等了38年。他们在期盼这个日子，他们在他们月历上面画画画，还有多少日子，还有多少日子，神你何时转回，何时转回。但是神其实就是跟他们讲说，你何时转回啊，你何时转回，你何时就归回。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好像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光景里头，神不理我们，神把我们放在痛苦里头。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心硬，我们没有转回啊，我们没有转回。当我们愿意转回的时候，神其实就在那里。多少弟兄姐妹的见证里头，其实你们自己就已经体会这个东西了。很多人跟你很早就传福音，传了又传，讲了又讲，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旷野继续绕，继续绕，不愿意转回。今天我们的一生里头，每天的工作，上班下班， OK， 忙着忙着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不是就有点感觉像在旷野里头，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早日进入迦南，早日进入迦南。那神是在等待哈，肉体的死亡其实是回归尘土，但是灵性的回转是重生得救。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摩西的回应是，他体会到劳苦当中也能够欢呼喜乐。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自己体会过这种在劳苦当中得到喜乐吗？有没有这种体会？我们前一阵子弟兄会 我们也是都每个月，其实每个礼拜其实都聚在一起谈这个事情，谈这些事情，有关这些事情。有一个经验，大家在分享的时候都觉得，当时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可是是最喜乐的时候。我记得广利说他广利先到美国的时候，等到他把西燕跟巧巧接来，他的孩子接来之后，他口袋里只有什么49块美金。OK, 但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哈。49块美金今天回想起来之后，那段日子其实反而是很喜乐的日子。今天我们有49000块在 bank 里头，还是觉得不安心哈，这个股票哪一天 crash 也没有了啊，也没有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如何在劳苦虚空中得到欢呼喜乐。摩西在经历了这个神的恩典以后，他回想这个最后的掌权者，最后的供应者是来自这位神，不是来自于他自己需要做什么的，而是神在掌管这一切。传道书里面说到，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情。这两件事情我们常常一直都在经历，我们常常都一直在经历。另外一个事情是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基督徒我们并不是没有苦难，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喜乐，能够欢呼的话，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宰，那个是真正我们喜乐的把握，喜乐的源头，而不是把你的寄托放在你的银行账户，把你的寄托放在你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神是那不变的神。最后摩西体会到的是一切都是归于神。你从15节、16节、17节那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摩西到了最后整个诗篇，他体会到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作为，这一切都是神的荣耀，神的荣光，神所建立的。我们在他当中，就如同以弗所书的这里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其实就是神所建立的功，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在拼命做功，其实神是在建立我们。一切的作为，摩西回想从宫中王子的身份，到旷野一个牧人的身份，到后来38年一个领袖的身份，这一切都是神的主宰。我们今天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所做的见证，当我们回头一看我们一生的时候，即使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日子神已经都定了。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路一路都是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更能够 清楚的数算我们的日子来感恩，数算我们的日子来更把握当下，数算我们的日子更盼望见主的那一天。我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本我们图书馆里的书 OK、这本书没有太多人看过，包括我自己，我们教会大概有三个人去看，三个人去看。这本书叫做《追逐日光》。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我们教会图书馆里面，你走进去哈，是第一个书柜最上面的第一本书。OK， 是我们教会图书馆可以走进去你看到的第一本书。我待会会把它放回去，我会把它放回去。这个书是由一位美国全美最大的会计事务所，四个最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总裁写的，他叫做 Eugene O'Kelly， 叫做 Eugene O'Kelly， 他是 KPMG 的总裁，那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哇，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四个会计所的总裁。2005年的时候，当他一切都顺利，身体也是健壮，家庭美满，事业腾达的时候，医生跟他讲说你得了脑癌，里面长了肿瘤，你只能活100天。他后来从被诊断6月1号，他后来活了到9月10号。所以基本上他是照医生的说真的是活了3个月的时间 ,OK, 可能100天，几乎是100天啊，几乎是100天。那这个总裁是一个，他是会计师出身的，所以他当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顺便讲一下，他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他也是有信仰的。他的面对他的临终的时候，这本书所记载的是他其实从得到这个病以后，他就开始来计划怎么样面对这个最后的100天。会计师我想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天性，就是会算哈，会算最后100天他也要好好的使用最后100天。所以他拟定了一个计划，我怎么样度过最后100天。他选择在医疗上面他也不是完全不治疗，他选择用放射治疗，因为他觉得化疗的话可能会让他的日子更难过，所以他只接受放射治疗。但是他就开始计划他怎么样把最后100天变成一个他的 project。所以他写下了这一本书，就是记载在这个最后100天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我想当人的日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其实你的优先次序就越来越清楚，你只有100天。 OK, 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说你只有一天，你要做什么事情 ？OK, 你就很清楚，就是把那个最重要的，我要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或者说我要去大峡谷 ，OK, 或者你就很清楚，你生命的优先次序就在那个，因为时间的长短，你就很显现的很明显。 他把一个时间看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他跟家人跟朋友的关系，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跟朋友相处，而且跟他们说再见，跟他们说再见。一个一个他列了一个清单，哪些朋友要怎么样来说再见，哪些朋友打电话再见，哪些朋友只是写信说再见。他说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跟人之间我们讲很多客套的话，当你在最后的那个时光里头，你每一次珍惜这个都是最后一次的机会的时候，你会讲，你会希望讲一些很真诚的话，最简单的话。他说跟朋友说离开的时候不用说祝福的话，他对他来讲，他说一个很真诚的再见其实就反而很简单。所以有近看他反而看这个最后的100天，他说这是上天给我一个礼物。在书里面他想，好在我神不是说你2个礼拜就没有了，好在我不是一场车祸就走掉了，感谢神给我100天足够的来处理很多的事情，来面对事情。另外一个他很珍惜的部分，就是他说活在当下。所以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弟兄姐妹，你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感谢神，今天你的亲人你的配偶能够坐在你的旁边，感谢神，因为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刹那。2个礼拜前我们去参加一个丧礼，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是陈长老的弟弟过世。那他是在我们 CCIC Mountain View 聚会的，那前一个礼拜天弟兄还接送他到教会里头，因为他过去有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相当严重，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开车，但是他是一个教会里头非常负责认真的同工，其实他们教主日学里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师，一直在教主日学。前一个礼拜他才接送他，在一个礼拜是他的追思礼拜。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让我们更能够积极，让我们更能够珍惜。那我自己也这种体会，其实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自从我知道我得了Parkinson disease 以后，其实我反而觉得我更能够积极来度过我不晓得还有多长，药是越吃越多了哈，现在医生又加药又吃这个药，不过至少大家还看不太出来我有这个问题哈，那个哇还不错哈，那个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就像这本书这个 Eugene O'Colley，当人有那个紧迫性的时候，当人有那个经历以后，他更珍惜当下，更能够把握时间。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日子还长得很，我们还远得很的话，就像我们的年轻人，你就觉得他好像整天在蹉跎浪费时间啊。做父母亲的觉得啊，你怎么这么浪费时间啊，这个该做的事情都不做。你觉得神怎么看我们？神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也许在讲，你怎么在浪费时间呢？ 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时间还有多长，我们没有人知道。 OK， 那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是他的太太所写的，追逐日光。为什么他用这个题目？因为Eugene O'Colley 他是打高尔夫球，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他说他最喜欢打高尔夫球是在黄昏的时候打高尔夫球。黄昏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那他说这个日光就越来越暗，越来越暗。从一开始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整个的球场，到后来的时候越来越看到的只有你周遭的朋友。他也喜欢跟他的太太去打高尔夫球。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只看到你周遭的一两个人，那个是他最珍惜的一个 moment。 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日子还有多长，但是我们珍惜我们周遭的人吗？最亲密的人吗？不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那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时间需要摆在这个地方，要摆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哈，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数算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来感谢神。往前算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警觉的心，让我们把握当下。我不知道你的孩子还有多久上大学，你孩子还有多久就要变成 teenager 叛逆期，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时间跟他相处、跟他谈心、跟他聊天？你还多久退休啊？你是否准备什么事情？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时间预备你的退休？预备怎么样？预备其实不用等到退休，其实你就可以服侍神，可以服侍帮助别人。你还有多少个日子来见主面呢？没有人知道，但是你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吗？你有没有数算这样的日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为着我们过去的年日，我们来感谢神，因为都是神的恩典。神，你把我们摆在这个宇宙的地球上这个时间时刻里头，我们相信你有你的目的，你在我们身上也有你的旨意。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意，看到我们自己个人的渺小，看到神你是那何等浩大的神，神你如此的爱我们，你甚至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回转，好叫我们得到那饱足的喜乐。求主帮助我们每日珍惜我们跟家人的在一起的时光，每日珍惜我们神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在数算日子当中我们得着那数天的喜乐。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